可是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法念这个农学院，因为我对农真的毫无兴趣。比方说我们念那个 botany 那个植物学，考试的时候我们班上30个人，老师都放了30台显微镜，每个人有一个考试，当然其实就是1到30，每个人都看那个显微镜10秒钟，然后就停，你就看那个1号的，它是指针指着什么细胞是什么东西，你就把它写出中文英文，然后就换到2号，每个人轮，所以15分钟就考完了。对我最大的问题是每个都一样，因为看那个显微镜实在是，我想做建筑啊，是大开大合啊，是高楼大厦啊，那怎么弄那个显微镜要放大几百倍才看得到的东西呢？我一点都没办法，所以我就祷告，我认识灵性的同我说主啊，不行，念这个我真的没法念下去，我毫无这个恩赐，也毫无这个兴趣，你帮帮我的忙吧，你我已经信了你，而且我真的认罪悔改了，你能不能安排我去上建筑？我最喜欢的，那我就祷告，然后我就重考。那个时候我就重考，又分组了，我就考理工科。那个时候我只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的系，别的学校都不填了，因为我真的念别的学校也不是建筑，那我也不敢只填建筑系，因为我中学没好好念书，那我要重考的话，没把握只上建筑系，所以我就把成功大学理工科的系全都填了。那我就终于考上了成大理工科的最后一个系，交通管理系。交通管理是干嘛的？我毫无概念，我爸爸也不让我去念。他说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三菱还算是门科学，交通管理放铁路栏杆管红绿灯吗？其实50多年前交通管理是非常冷门的，没人念的，所以在这个考试也是放到最后一个系。那现在这些交通管理是非常热门的，航运管理、空运管理、陆运管理，那是不得了，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系。那时候没人念，那我说不行，我还是要去念。我说我还要转系。我爸爸那时候生活程度非常差，我们家很穷。他说你还要转系，你要念几年大学啊？我根本没有钱供应你。其实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爸爸能够给我的就是每一个月的生活费，学校里头所有的学费都必须自己筹措，那要自己打工，要申请奖学金等等。那我说你给我最后一个机会，若是我上不了建筑系，我就放弃了。那我到了交通管理系，我从来没能用功读书，我真的要拼命了，因为要转到建筑系是根据成绩，他们告诉我说上一个学年。没有一个人在成大，没有一个人能转到建筑系，因为都没有达到建筑系要求的那个分数的标准。我就拼命祷告，拼命用功，然后我终于就转进了建筑系。我觉得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如虎添翼，如什么都行。我真是快乐的不得了。我读书那么多年，就是在建筑系4年，是我最快乐、最快乐的人生。不过当我刚刚进到成功大学去的时候，我因为已经觉知信主了，在台中农学院已经操练一些侍奉，非常非常喜乐，所以我就不等他们来什么新生访问了，我就直接就去找基督徒。我怎么找呢？我就到餐厅里头拿了我的饭菜，就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寻找祷告的人。我跟着写祷告，我就跑到旁边。我那个时候成功大学还校风还非常保守，男女授受不亲，男生餐厅，女生是女生餐厅。不过这个比例也差太多了，因为是工科为主的，我们全校就有300个女生，有3000多个男生。我们就在男生餐厅，我就到处寻找祷告的人。哎，可以祷告，我就跑过去。我说你是基督徒？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远远看你祷告。他说是。我就跟他做朋友，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成大的基督徒团契。然后我找到他们以后，我就说我在台中农学院已经被迎新过了，我在这儿不被迎新了，我就参与侍奉了。我就急切的想要参与服事，能够传福音，能够做见证，能够在团契在教会中能够服事住，那是我最快乐的事。所以我就参加，他们就很高兴。那个时候成功大学团契有一个服事，就是到我们在大陆叫做 军区大院儿，什么就是那些军人的眷属住在一块儿的，我们在台湾叫眷区，军人的眷区，那空军的眷区叫做水交社，所以我们就骑脚踏车到水交社那个眷区，很漂亮的地方，有大树，在大树下，我们就拉手风琴，然后弄了那个法兰绒的架子，然后就在那里带小朋友唱歌，唱圣诗，然后给他们讲圣经故事。大概每一个礼拜天下午，大概有四五十个孩子来，我们就带他们来认识耶稣。我就参加了几次以后，那个讲圣经故事我是从来没有。那负责弟兄跟我说，下个礼拜你讲圣经故事。我说，哎，我不能讲圣经故事。他说，你为什么不能讲圣经故事？我说，我从来没讲过。他说，没人从来讲过，每个人都从来没讲过，总有第一次。我以前也从来没讲过，我后来也被逼着上。我说，那我绝对不行，我绝对不行。他说，没有不行的，每个人都行。我说，我不会呀。他说，你慢慢学啊。我们这有老师课本，反正你照那个看一看，然后你就祷告，然后你就预备。不过不能够讲太长，最好12分钟，小朋友的注意力很少，你太长了不行，最多不可以超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我要把你拉下来，因为小朋友就会跑掉。我说好，那要为我祷告。我说没关系，我一定为你祷告。哇，我拼命祷告，然后每一天给我看圣经。我那次讲的是大卫迎战歌利亚大巨人啊，我说这个圣经我也看过，这个道我也听过，我没讲过。我说啊，看圣经，看老师的课本，预备都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那天礼拜天到了，大家都在那儿开始唱诗，我的手心就开始流汗了，就很紧张了。然后他们唱完了以后，他们说把时间交给饶大哥，他给你讲圣经故事。我就带到一个小肥皂盒，肥皂箱上头，我就开始讲，哇哇讲。4分钟就讲完了，讲完了我就下来了。那个弟兄说，我叫你别讲太长，你又讲太短了，4分钟太短了，要补到10分钟。我说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了，所以他上去帮我补了6分钟。那是我第一次讲到的经验，我现在不需要，我现在不会说4分钟就讲完了，我什么都没有，我都背了。不一样，为什么？操练嘛，慢慢操练。今天有谁说，他说你的声音怎么那么洪亮？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声音并不洪亮，我是很害羞的。我们家里头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一定躲起来，我很怕生，我不喜欢跟陌生人谈话。可是蒙召侍奉主之后，天天都遇到陌生人，我最喜欢遇到陌生人。这个个性会改变，连声音都会改变。当然北京调是没改变啊，但是慢慢操练声音也可以洪亮，我可以用腹部发声，我一天讲5堂也不会嗓子哑，只要偶尔喝一口水就行。慢慢操练。然后我到了大三的时候，我们再过一年要毕业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都当过主席了，就是没有人能够有新的主席，所以我们着急，就看到慕道的同学中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很有这个恩赐的，但是他还没信主，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就开始为他迫切祷告，然后呢也很关怀他。我们那时候都很穷，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中国大学的时候，一餐是2块钱，2块钱台币就吃一餐，就是现在的4毛钱人民币吃一餐，那个时候只要4毛人民币。那这一个同学，这个慕道的同学呢，家里比我们还穷，他一天只能吃一餐，第二餐就没钱了。所以我跟这个弟兄，我们两个人就省5毛钱，所以我们每一次两个人一天省5毛钱，给他1块钱，1块钱可以去买一个大饼，那就稍微帮助他，就是操练学习爱心的关怀。所以这个慕道的同学也很感动，然后我们爱他，关怀他，为他祷告，带他查经，一个学期他就觉知了，真的觉知了，我们就很高兴。他一觉知，下学期我们就改选同工，就选他当主席。 奇怪，你怎么可以当选我当主席？我刚刚信主。我说哎，没关系，我在台中农圈也有一个人这样对待我啊，所以我已经操练过了，现在就轮椅操练了。这个弟兄后来做得很好，我们都毕业了，他把成大团契带得非常的好。过了好多年，我到美国来，其实他毕业了以后，他比我们两年晚了两年毕业，然后交了一年书，他也到美国读书，到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他在那儿念博士。我到美国来讲道，我知道他在那儿，我就跟他联络，我说到美国我要巡回，我也到你们这个 Norman 来看看你。哦，你既然要来，那赶快来这，我们有个查经班，你来讲道。我说好，我就去了。当我到了那儿以后，他接我，我就问他说：“你们查经班有多少人？”他说：“我们查经班大概五六十人。”我那时候跑了好多地方，五六十人在四十年前已经是很大的查经班了。哇，我说你们查经班很有规模哎，这查经班有多少年的历史啊？他说没几年的，就是四年的。我来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还有另外也一对夫妻，他们也是来念博士，我们四个人就开始在我家查经祷告，然后慢慢的就邀请同学来，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人信主，后来这个查经班在四年中就变成五六十人。我说怎么有这么快的长进呢？你有什么秘诀啊？他说其实没有什么秘诀，你当初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他们。我说你怎么对他们呢？他说我们 Norman 是非常小，Norman 的那个时候 Norman 的飞机场只有这个会堂的一半这么大，就是一个小飞机场。他说一天只有两三班飞机从 Dallas 过来，没有别的飞机的。所有台湾的来的学生，那个时候大陆的很少来美国的，台湾学生就是坐飞机到 LA， 然后就转机到 Dallas， 再转最小的飞机，大概二十个人三十人那种飞机就到了 Norman。 他说我们就去接机啊。然后我说那你接机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我们就到了那儿，飞机反正一天就那几班嘛，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台湾的学生拿着行李慌慌张张的就下来，我们就问他说你来干嘛？他说我来念书啊，什么地方？University of Oklahoma。 我说那你怎么去啊？他说我们想搭 bus。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很小，没有 bus。那我们只好花钱搭 taxi。 他说我这个地方更小，连 taxi 也没有。他说那你怎么办呢？他说那你得走路去啊。啊，走路去要走多久呢？他说你那么多行李，走八个钟头也走不到啊。他说那完蛋了。不要，我说吓唬你，我来接你的。所以就接他，住在他的这个 one bedroom 的一个 dormitory。然后他说有一年的暑假，他那个小小的one bedroom 的房间住了十八个学生，男生住客厅，女生住这个卧室，一个挤得满满的。然后就带着他们去注册，去找他们的房子，然后安排各样都弄好了，一个一个都打点好了。过了一个礼拜，就一家一家打电话。一个打电话就问怎么样，好不好？很好，谢谢。假如是你的话，我们现在还在走路呢，还没到呢。啊，就很感激。他说那这样，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家有个查经班，你来参加好不好？不好意思啊，人家都真是都从来不认得的人，就跑来接我们。他说好，他说不但查经班，你早点来，我们还有一个晚餐，一起吃晚餐，然后而且是中国餐。你知道在 Norman 那个时候连一间中国餐厅都没有，那个美国食物那个 cafeteria 的食物真是糟透了。现在我们这个营地的食物很棒哎，你知道我第一次来美国，第一次来就去一个夏令会，一到夏令会就是吃中饭，第一个中饭就是一个 sandwich，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咬了一口就愣住了，说天下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呢？我们就趁人不注意，两个人都丢了乐死，假装吃，实在咽不下去，这真是太难吃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中餐厅那么多，那个时候 Norman 一个餐厅都没有。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月跑到 Dallas 开车五个钟头到 Dallas 去买一车的食物，然后一个月来给这些学生吃，每一个月就开车来回十个钟头去买中国食物。他说在 Norman 连一个东方的这个grocery 都没有，所以这些留学生就很感动，他们吃美国食物吃得很痛苦，每一个礼拜能够来吃一餐， 不好意思说吃完就再见了，只好留下来查经。哎呀，那个爱的感动，然后上圣经的那个真理的震撼，所以他们一个一个就写了主。那他说你当初怎么对待我，我就对待，像现在这个主席就是前两个月才信主的，我就许他当主席的。然后他说我怎么信主，他说没关系，在台湾有一个叫做饶孝吉，他这样对待我，所以现在我也这样对待你。这一位弟兄叫做曹国雄，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到中原大学当教授，做到商学院的院长。我很遗憾的就是几年前他走路在街上被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撞，然后就昏迷了三个月，以后醒过来不久主就把他接走。我非常非常的怀念这位弟兄，就是从慕道把他带领信主，然后让他参与服事，然后上帝就使用他。当他去世的时候，中原大学，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为他写了一本做了一本纪念册，每一个他的学生教授同事全部都写文章在上面怀念他。我很少看到一个大学的老师去世的时候，几任的校长还有院长，所有的教授还有学生写了好多感念他的文章。一个人，我们若为他祷告付一点代价，我们若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谁知道以后会有多大多大的影响。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们所做的一点点，你为一个人祷告，对一个人的关怀，一点的热心，一点点的爱，向他传福音，借书给他看，陪伴他，解决他的困难，你就会发现圣灵在他心里的工作是一个长远的永恒的工作，那个是多么多么的宝贝。侍奉中的长进，弟兄姐妹，你若不肯侍奉，你不会经历那个长进的丰满。若是你肯侍奉，你肯付出，你就得着，你愿意做你能做的，你就看见上帝做了很多你不能做的。然后若是我们愿意学习操练，我们就在生命中有长进，我们就要感谢赞美主。那么不但是侍奉中的长进，也有侍奉中信心的考验。工人侍奉三元素就是信望爱，基督徒的三元素也就是信望爱，但是信心是基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信心有两个角度，第一个是真理的信心，就是信神和他的救恩，这个我们都没问题。第二个是生活的信心，相信神对我们的引领保护，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这个要付信心的代价，也是信心的考验。信心的特点就是不凭眼见，我们在世活着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信心的特点就是没有看见。我手里有一本圣经，你信不信？你没看见你才运用信心，说我相信教会不会请个骗人的人来讲道，所以我虽然没看到那个圣经，我相信你手里有本圣经。我手里有本圣经，你信不信？你都看见了，还需要用信心吗？看见的时候跟信心已经无关了。我们现在看不见神，我们却相信神，这是很大的信心。而我们未来的年日如何不知道，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前途不知道，但是我因为认识上帝而甘心乐意、欢喜快乐，把我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这一种是生活的信心。真理的信心是信上帝耶稣是我们的 Savior， 生活的信心是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生命的引领，相信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Lord， 他不但是我们的 Savior， 他还是我们的 Lord， 他拯救我们，他也负我们人生的责任，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多马，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多马居然不在场，我们不知道这位多马先生跑到哪儿去了，大家都在，就是他不在。等到耶稣复活显现离开之后，多马回来了，门徒跟他说，主耶稣复活了，我们都看见了。多马说，我不信，多马是实证主义者，除非我亲眼看见，我亲手摸到他手上的钉痕，探入他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不信还非常非常的有理。隔了不久，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也在场。当耶稣向门徒显现，就针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请问多马有没有去摸？没有，还敢摸？假如他敢摸，我是耶稣一定打你耳光，岂不是你胆大包天，你看到了你还敢摸？多马没敢摸，耶稣当然也没打他，多马就跪下来了，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是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比门徒还有福，门徒是看见了，亲身与耶稣同在，但是耶稣却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没有人看过耶稣，也没有人看过上帝，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却信是有福的。但是在生活中的信心有一点讲究，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说你对神有没有信心，我们对这个信心的了解有一点偏差。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相信神一定负我的责任，那个意思是说神一定听我的祷告，神一定解决我的问题，神一定成全我的心愿。真的吗？你每一次祷告神都听，立刻听？有的人祷告很多年也没听。我谢谢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收到刘弟兄给我的信，说大家为我的儿子祷告，因为他生病31年，最近的几个月是他31年的最糟的时候。本来前2个月已经慢慢有点恢复，但是最近2个礼拜情况都变得非常糟，我很担心我能不能够出来，情况很严重。那教会为他祷告，我们也祷告，感谢主，就在前几天他的情况有恢复有好转，就让我能够顺利的出来。有一次我要到欧洲，他的情况非常糟，他说爸爸你不允许。其实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他不愿意拦阻我的侍奉，他很敬畏神。是他最糟的时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其实他心里不是这样想。我非常非常的知道他的情况，所以我就跟欧洲的弟兄就打电话，我说儿子有特殊情况，所以我这次大概不能来。他们说没关系，我们都知道你的情形，我们为他祷告多年，假如你这次不能来，我们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你不必放在心上。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子说，我已经打电话给欧洲的弟兄说我不能去。我儿子就很着急，他说爸爸你怎么可以给人家开天窗，我这样说的时候不是真的，我不是真的不要你去，我只是表示我现在情况很糟，你怎么能不去呢？你不去我的罪太大了，你一定要赶快跟他们说你可以去。我是在这一种的挣扎之中。还有一次我到飞机场，已经到了飞机场，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爸爸假如你这一次上飞机，我请你就不要回家了，到这么严重。我说好，我现在不上飞机。 要起飞，叫 close。就在 last minute， 他打电话来，我爸，我经过很多的挣扎，现在已经平稳，你就现在赶快上飞机吧。我可以说，弟兄姐妹，我有很多很多的重担，是你们并不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重担，也是别人不知道。神没有完全听我的祷告，也没有完全不听我的祷告。有一些神怜悯，有一些他没有照我的心念。我多么希望他完全的恢复。他是一个天才的孩子，15岁的时候开始生病，他从第一名就落到更多读书，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痛苦。有关于他的一些见证，我明天早上还会说。信心不是相信神一定会成全我的信念，这是我信主58年的经验。假如信心都会成全我的信念，所有的基督徒没有苦难，没有挫折，没有打击，哇，我们一信耶稣就坐着摇椅上天堂了，哪有这回事？绝对不是这个天色长蓝，这个鲜花弥漫，不是的。我们遇到好多的挫折打击，信心不是建立在自信，信心更不是建立在迷信，信心是建立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真理的内涵。有的人认为有信心就会行神迹，在台湾有一些神迹灵恩派，信耶稣有圣灵一定行神迹，他们是追求神迹。我个人不认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这个希利尼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看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希腊人要求智慧，可是保罗说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其实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就是一个无比的神迹，充满了神迹，因为大自然就是神的创造，就是神所做的事嘛，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大自然就是 miracle， 真是充满了许许多多无法想象的那个荣耀。为了独特的目的，上帝行神迹，就是改变了自然律。上帝的自然律是好的不得了，我们就行神迹啊，我们吃饭，白的米，红的肉，绿的青菜，五花八门的水果，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在胃里头消化，在肠子里吸收，然后就变成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变成我们的细胞，变成我们的骨骼，变成我们的肌肉，变成我们的血管，变成我们的神经系统，哇，全都供应了。请问你能不能造一个吃饭机器，这边把米啊、饭啊、菜啊、肉啊、水果啊丢进去，这边血管啊、肌肉啊、细胞啊都出来了，你能造这种机器吗？人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生化系统，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范围之内做这么伟大的生化的过程，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神迹。生病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破坏了自然的这个律，我们吃的东西，我们的整个大自然的污染等等，改变了上帝原来的创造，结果呢，就是破坏了神的自然律，所以我们就生病了。那医生呢，就是透过他的专业知识，透过药物，透过很多的治疗，让我们回到上帝的自然律里面。这有什么错误？为什么祷告才是属灵，看病就是不属灵？这样的观点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观点，因为路加就是医生的，他也是蒙召。 路加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从来没认罪说，我原来做医生是害人没信心，我现在认罪悔改，我不做医生了。耶稣也没这样说，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不是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也用不着，祷告就可以。耶稣没这样说，有病就要用医生，你饿了就要吃东西，这是服在上帝的大自然的律里面。但上帝有没有有独特的时候，他自己改变了自然律行神迹，为了独特的目的？有，有，但是不多。假如我们认为大自然律不好，一定要上帝一天到晚行神迹来改变他的大自然律，那是我们对上帝大自然律的创造的一个污蔑，一个亏损。我认为是不应该的。请问21世纪神还会不会行神迹？会不会？会，当然会，因为神永不改变，神可以行神迹。但请问神会不会随便行神迹？不会，神迹不是要我们，不是要表演，不是让你看，不是要兴奋一阵，神迹都是为了有独特的目的。我们教会的创办人吴永长老，他已经早就被主接去，所以你们大概都不认识他，有人应该听过他。吴永长老年轻的时候20来岁刚刚出头，他本来在工作，而且他的声音好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美的声音。500个人唱诗，他坐在中间，他的声音不大，但是飘在众人的声音之上，余音绕梁3日不绝。哇，你就听到那个声音的美啊，其实无可比。所以他准备要到纽约大都会去演唱，20来岁要到美国大都会去演唱。那个时候神就呼召他出来奉献传道，他不肯。不是因此他就得了癌症，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他忽然他就发现他得了癌症。那那个时候你看60多年前癌症在台湾其实是没办法，但他到最好的医院去，医生就给他开刀，腹部癌症一开刀就封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癌细胞长满了，假如要把癌细胞拿掉，整个这个腹腔全都挖空了，胃啊肠都没有了，他根本不能活了，所以医生就把他缝起来，说你等回家3个月之内就死。他说那我去祷告。那个医生说，假如你的上帝祷告就能够把你这个癌症治好，我从医院爬到你的教会信耶稣。吴永长老就跑到阳明山，一群人跟他一起祷告3个月以后，他上山到医院检查，他们居然发现他腹部的癌细胞完全消失。可是医生也没爬到我们教会来信耶稣。神迹不会让一个人得救，圣经从来没有说神迹让一个人得救，神迹为了上帝做他奇妙的大工。所以吴永长老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建立教会，到全台湾去布道。我的母亲就是他布道的时候接触信主，那个时候上帝用他到一个程度，哇，一信主就是几百人痛苦流泪的跪在台前跪下来认罪悔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地都是湿的，眼泪流到满地都是湿的。圣灵工作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神用神迹奇事改变他，医治他，为了未来差不多将近60年的侍奉，他在台湾，他在美国，在欧洲各地，真是神透过他做的工作风起云涌。而这位我的长辈，他的灵命之成熟之谦卑，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谦卑的。我太太的身体是很糟的，她进出医院不知道多少次，她曾经便血到了一个程度，急诊医生给她紧急输血，因为已经休克，全脸变成一张白色的，用动脉输血，大腿 的动脉输血是非常危险。医生输血完了以后，他说晚20分钟，你的太太就没有命了，因为便是非常严重，大概有差不多将近1000cc 的血流掉。但是医生也查不出任何东西，无论做了什么检查，大肠镜什么检查，全都看不出原因，也不知道。后来还有第二次，第二次我们就赶快送医院，赶快就打止血针，赶快就输血。那2011年，5年前，我们应邀到北欧去服侍。北欧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夏令会，一个教会的夏令会，就是在赫尔辛基有一间华人教会，他们已经成立20多年，从来没有夏令会。我们去那是第一次，我们以前去过讲道，但是夏令会是第一次。他们教会举行第一次夏令会，就请我和师母也要讲6堂，我要讲11堂，一个夏令会，我们两个人。那我们就先到赫尔辛基，因为他们说你来的时候可以周末到赫尔辛基，因为我们是星期一才开始。那礼拜六、礼拜天在赫尔辛基，在这个斯德哥尔摩，然后在瑞典，你可以在这个教会布道，然后有主日讲道，然后再到赫尔辛基来，到芬兰。我说我们可以，但是斯德哥尔摩我们从来没去过，那里的人我也不认识，所以呢，我们就说帮我们介绍一个弟兄，然后请他帮我们订一个小小的旅馆，越便宜越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去，我们要自己付那个旅馆费。他们就果然订了一个好小的旅馆。那个旅馆小到个程度，大概只有5、6间房间。他的 check-in counter 晚上7点就没有人了，要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有人来，所以晚上没有人的那个旅馆就是我们几个人住在里头。而且它是在一个公园里，很漂亮，但是晚上的公园没灯的，所有的这个都是黑的，你出了这个旅馆一片黑，什么都看不见。那也没关系，我们住在那儿很好。可是晚上3点半，就是我太太第3次的便血，突然便血，她就喊我，她说我又便血了。我说我们不会讲瑞典话，我们也不认得瑞典的医院，那一个弟兄帮我订了旅馆，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联络，因为第二天早上他要来带我去布道，那我们只有祷告。所以他坐在马桶，我就为他按手祷告，从3点半祷告到5点半，2个钟头。然后他说好像血停了，我说好，但是再做一两个钟头，因为万一再流血到床上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继续在那里一直到祷告到7点半，4个钟头，他说真的停了，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就回到床上。然后就等到早上天亮了，他们来接我。那我们也没有说，因为我不要让他担心已经停了。我就跟师母说，我说你一个人在旅馆可以吗？我这个弟兄要带我去布道。他说没有问题，我们靠主，交代主的手里，你去吧。所以我就去布道了。布道回来以后几个钟头了，已经到了下午了，我给他带了午餐来。他说感谢主都停了，我们就很赞美主。因为头2次在台湾，我们到最好的医院的急诊，立刻打止血针，这个输血，立刻有好多好多救助的这个条件都非常的好，所以就维系住他的生命。在这里什么都没有，也不是我们故意要行神迹，要求神迹，我们一无所靠，只有祷告。我们只有祷告说，主若是你要现在把他接去，我们也没话说。但是若是你认为我们在赫尔辛基还有工作，他要讲6堂，你要存留他的生命，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这样祷告，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我们也不敢妄求，所以我们就说主权在主手中。第二天主日崇拜结束，我们就坐船。当我们上船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这一路要保守，因为要坐16个小时才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落在船上出状况那就更麻烦。感谢主，这个一路没问题。到了赫尔辛基，我们一个礼拜的聚会，师母讲6堂也没有问题，完了我们就回台湾。弟兄姐妹，这样的神迹我不是一天到晚都有的，在我们家里一生只有几次， 都是在最特殊的时候，上帝行了特殊的恩典，为了存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继续来服侍他，不是为我们自己。假如为我们自己，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然而我知道我还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是更要紧的。保罗是这样说 ：But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you, not for me。为我早早离开到主那里，不是好的无比。但是主知道还有很多人，我可以帮助，我可以供应，我可以分享生命的经验，所以主就存留我的生命直到今天。信心要经过考验，信心的基础不是在我的自信、迷信、错误的解经，而是在耶稣基督。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为主，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然后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身心也就增长了。既然已经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怎么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在他真道里生根建造。你只有透过圣经才能够认识基督，你越认识基督，你越会依靠他，你越认识基督，你越胆敢把你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他的手里。所以在你的人生过程中，即便有痛苦，即便有打击，即便有许许多多的苦难，有许多的挫折和不如意，但是里面依靠、仰望、感恩的心和顺服敬畏的态度不会消解，因为我们认识他，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才能坚固。你怎么能够有信心？因为认识基督。你怎么会认识基督？好好查考真理的话语，因为圣经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信心经过考验历练，才会长进坚固。在彼得前书一章六节七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信心要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难道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没有任何的考验吗？越考验信心越坚固，越考验信心越丰盛，越考验信心就如同金金一般的宝贝。我自己在侍奉中受很多信心的考验，生命的道路才能继续不断的往前走。当我进入建筑系，感谢上帝，因为他给了我这个恩赐天分。我喜欢艺术，我喜欢构思，我喜欢新的 idea， 所以我读书读得非常非常的顺利。我每个学期都是第一名，我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以前从来不喜欢读书，但是在建筑系，我读得非常非常的快乐。我大概每一个礼拜，有大概三天、两天、三天是整夜不睡，做我的设计。每一天都要到晚上三点才睡觉，睡眠非常少。我一天睡五个钟头就足够了。那个时候精神体力特强，我曾经40钟头不吃不睡，沉迷到这种程度。 谢主，我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所以呢，那个有一个宣教士，他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营地，当然不能跟这个比，那个是非常非常阳春的，非常非常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营地啊，就是一个房间很小，可以睡二十个人，哇，三层，一个小房间有三层，睡铺啊挤在一起啊。但是那个时候在台湾，大家都很穷，能到那个地方去退休会去参加营会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他知道我很穷，另外还有一个弟兄也很穷，就说我们两个为那个曹国秀弟兄奉献一点钱。那那个弟兄也很穷，他就让我们两个住在那个基督教的营地，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免了伙食费，住宿费。那然后呢，寒暑假就是在那里打工，很多教会啊。去那里举行营会，然后我们就服侍他们，就扫地啊、扫厕所啊，什么整理啊，帮他们买东西啊，我们就整个暑假寒假我都不回家，都在那儿打工，这样的话赚下个学期的学费。那么这个我因为在那里打工嘛，所以有很多的聚会，我只要有人参加，我都去参加，所以我就参加了比别人多了不知道多少的聚会。整个寒假暑假，每个礼拜都是好多堂在那儿可以听到。我能做的我都尽量做第一排，哇，我都记笔记，那个时候记的笔记现在都还保留着。那有一个牧师看我那么热心，就好高兴。我说小姐，好好装备自己，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啊，我嘴里说好好好，心里说不可能啊！我念了三个系啊，我经过祷告，我好不容易念了建筑系，而且我念的那么出色，将来我就准备做建筑师，我怎么会去奉献传道呢？没想到这个牧师所说的话，就在我里头一天到晚要奉献传道，要奉献传道，我就害怕。我说主，千万不可以。什么都行，我都听你的，只要让我做建筑师我都听你的。然后主给我回答，不是有声音在我里头的意念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就是让你奉献传道，因为你什么都给我，什么都给我，只有传道不要，这个只要做建筑师其他都随我，因为其他你都不在乎，你只在乎传道，你只在乎做建筑师嘛，所以你做建筑师抓在手里，其他都奉献，那不叫奉献，那叫施舍，因为你其他都不要，那叫施舍。你看到一个乞丐很穷很可怜，你给他一块钱，你给他十块钱，你会不会给一百美金呢？我看到你给不出去吧，太多了，舍不得，零头可以给他。我看到我太可怜了，乞丐，我银行存款都给你了，会吗？不会的，那叫奉献，给他一块钱，那施舍。可以对上帝施舍吗？什么不是上帝的？都是他造的，我的生命是他造的，我的生命是他救的，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抓在手里说这个不可以？他连命都不要了，我还有什么值得保守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认罪悔改，我说主，我没有资格说除了建筑以外都随你，我应该说主，都是你要我做建筑，我感谢你；你不要我做建筑，我要感谢你。但是，假如你不要我做建筑，你要把我热爱建筑的心拿掉，要么我不要带着一个遗憾的、挣扎的、痛苦的，然后来传道，每天都说：“哎呀，这我为什么不能做建筑师？”你要把我那颗心拿掉，那是我大儿。一直到我大四毕业的时候，那颗心还没有拿走，我还是挣扎，我还是想做建筑师，我还是想到美国来读书。你知道在台湾建筑系，我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已经有东海大学也有建筑系，而他的系主任就是我以前的教授。我毕业的时候在台湾都要当一年兵，在那一年当兵的时候，我的系主任和东海大学的系主任，他们都邀请我去成大和东海当助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当助教，只要做了两年助教，我们就保证拿到一个全额奖学金在美国。因为美国的一些大学 就是要培育台湾建筑系的师资。你到美国来读，可以读到硕士或者博士，以后回到台湾去做建筑的老师，所以就拿到全额奖学金。所以当助教是我们毕业的最好的学生的第一优先的选择。没有想到两个系主任都主动邀我去当助教，两年就送到美国，对我来说充满了挣扎。然后还有三个建筑师事务所，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建筑师事务所，要我去跟他们一起工作。就在那样的一个挣扎之中，但是在我里头那个热诚爱主，还是看到年轻的孩子，那些中学生刚刚上大学的，他们需要福音的那种呼喊，在我的里面也是已经好多年好多年。因为我在橄榄山那个基督教的营地住了五年，我在交通管理系一年，还有建筑系四年，我在那里五年，我看到了圣灵的工作，我看到许许多年轻人他们就在那里认罪悔改归向基督那种喜乐。我说主，我愿意为他们而活，为他们的需要而活，但是我又想要做建筑师。这种挣扎一直到大学毕业，在军中，我记得那是一个复活节，我四月复活节，八月我就退伍了。复活节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复活节的特别聚会，我们的诗班非常棒，大概有100个人的诗班，他们唱诗唱得非常棒。他们唱诗的时候就选我做朗诵，朗诵什么呢？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边余波弟兄你们都听过吧？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认识他，后来我到大陆去找他，我就念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我一边念我一边很受责备，是自己的时候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路上来奔走。我说主啊，我没有甘心啊，我还想要做建筑啊，我没有打算要传道啊，所以我念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很受责备，我也不能说我没这个心我不念了也不行。然后我念的时候又觉得是在骗主，要骗人，我没有甘心，所以我很挣扎，总算是把它念完了。念完了之后就是主日崇拜，那个上个崇拜完了，主日崇拜，我的最好的老师，我的属灵的 mentor 张明哲教授，我们都叫他张伯伯，他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没有什么抑然这个抑扬顿挫，没有什么故事比喻都没有的。他偶尔讲个笑话全场都不笑，只有他自己笑。可是他讲到的内容深刻的不得了，每一字每一句就可以打到你心坎的深处。他那一次的讲道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人要跟随主要计算代价，好像一个人盖楼要算算盖得起盖不起，不要半途而废。一个人带兵打仗要看看打得过打不过，不要无谓的牺牲。一个人要跟随主要算计代价，不要糊里糊涂，算计好了代价就跟随到底。唱两首诗歌，一首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还有一首说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很多的人已经离开了，是我否，是我否。我一边听到一边唱诗，一边在那儿痛哭流泪，旁边一个人一直看我，这个年轻人干嘛？恋爱失败了，怎么哭得那么厉害？没有想到在我里面有一个最剧烈的挣扎。那个聚会结束之后，我就认真在主面前祷告说，主，我已经决定把我原来多年建筑师的美梦放下，我愿意顺服你，答应你的呼召，求你现在开始就把想就做建筑师的这个意念从我内心的深处完全的拿掉。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50多年的时间，我没有一天没有一秒钟会想做建筑师。我对建筑还是非常的热爱，假如我到各处去讲到，若有机会我会去看我最想看的建筑，那是一个纯欣赏。我从来不会想再做建筑的工作， 因为神对我说，物质建筑很多人可以从事，心灵建筑很少人做。你愿不愿意在人的心中建筑上帝的殿？我说主，我愿意。我现在所做的就是透过真理的教导、分享和生命亲身的经验，在许多人的心中建造圣灵的殿、真理的殿、神的殿，让神的荣光能够彰显出来。我自己是经过4年多的挣扎，我必须承认我很软弱，应该立刻回应我没有那么刚强。经过多年的思考挣扎，最后我完全顺服在主的面前。这是我过去传道51年，我可以说最大最大的喜乐。可是我还必须面对另外一个考验，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信主，非常虔诚，可是我的父亲不信。他不但不信，非常反对，不喜欢我妈妈到教会，更不喜欢我们信耶稣。所以我当初做一个叛逆的小孩，是教会中的浪子，他很高兴。家中浪子他当然不高兴，教会中浪子他很高兴。不要信，就信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个时候我爸爸不快乐，然后我妈妈信了主耶稣很快乐，我爸爸还说你的快乐非常肤浅，是我爸爸很肤浅，他不认识神啊。那我奉献传道，对要过他这一关是很困难的。他的经济条件那么差，他做渔船的生意，其实他在中国大陆当初，你看他现在假如在世的话，他应该是107岁，他已经过世10年多了。那么就在那么早的时候，你念大学的人并不多，他是念水产渔业。为什么他会念水产呢？是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是清朝最后一届的进士。假如你到那个故宫旁边有一个专门进士碑的，那个叫什么地方我忘记了，你进去大门左边都是进士碑，所有的进士碑都风化了，只有一块进士碑清清楚楚，那个就是最后一届的进士碑。因为皇帝说最后一届进士不立碑，假如你要立碑你们自己花钱。结果他们那些进士就花了最多的钱，用了最好的石头，其他的那些都已经风化了，都看不见了，只有他们的还清清楚楚啊！是现在我们还拓碑啊，拓得漂亮的不得了，饶梦任三个字在上头。他是最年轻的进士，20岁考上进士，所以清朝政府很器重他，就把他派到英国剑桥大学去留学。那我的父亲就生在伦敦。那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读了伦敦大学，读了硕士的学位。以后他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变天了，满清已经倒台了，这个孙中山已经革命成功了。他曾经做第一届的这个国会议员，也做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英文机要秘书等等。那我的父亲就跟他一起回到中国，他是代表中国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会议，他是中国的全权代表，那就把我爸爸就带着一起去。我爸爸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就跟他一起去周游列国。那个时候没有飞机，都是坐船，哇！所以我爸看到那个船长真是非常神奇，所以立志我将来要做船长。而在中国还没有航海业，只有水产，所以他说水产上渔船也是船，反正我上船就行了。所以他就去读了水产。那以后他22岁大学毕业就考高考，他考了全中国水产第一名，所以立刻就派他到实业部做专员。28岁就做了浙江省渔业局长，浙江省是全国最大的渔场，他是管全国最大的渔场和盐场。那所以非常意气风发，少年得志， 后来因为这个中国内战，他就跟着国民政府就到了台湾，然后就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钱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就到了台湾。所以他把仅有的一点钱就买了两艘小小的渔船，很旧的渔船。他说我是水产专家，那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我总可以做打鱼的工作。所以他就买了渔船，雇了船员。他没想到他的船实在是太老太旧又太小，马力也不足，人家都在大船，那个马力很快，那个鱼被训练游得更快，他的船都追不上鱼，所以每次都打不到鱼，所以就赔得不得了。那我们家在我念中学大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贫穷，都是借贷过日子，借的是高利贷，高利贷到三分利，你知道吗？借100块，一年的利息是30块，三年就还本，到这种地步，这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就期待着我赶快大学毕业。那我念了3年大学，他是已经很痛苦了，熬那么久。不过后来念建筑，他就很高兴，建筑是赚钱的行业，所以他就等着我赶快毕业，然后就能够赚钱。没有想到我毕业之后居然就决定全职传道献身，对他而言简直晴天霹雳，打击太大，他痛苦万分，他无论用怎么样的方法就是剧烈的反对，几乎要把我赶出去。但是我父亲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尊重我们的，也是真的是一个文化人，所以他发了脾气之后，最后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也知道我的状况，你应该自己做决定，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决定。我说爸爸，你真的让我做决定吗？我说是，我说上帝已经呼召我，没有办法抗拒，我就决定全职传道。他听了以后痛苦的不得了，我就祷告说，主啊，他培养我读6年的大学，我念建筑可以赚很多的钱，然后让他的事业很快的就能够翻转。但是你的呼召这么清楚，我不能够违抗你的命令。但是我又觉得亏欠父亲，所以我把父亲交在你的手里，你亲自的帮助他，你改变他，让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然后就看见神的恩典，也许他就可以归向你。我这样祷告以后，也每下预告也看不出什么转机。隔了1年，我弟弟是念土木工程，我是建筑工程。我爸爸本来希望一个设计一个施工就赚翻了，没想到我弟弟毕业之后教了1年书，当了1年助教，他有一天跟我说，神的呼召也临到了，他要奉献传道。我说弟弟啊，那爸爸怎么办？他说没办法，交在主的手里。然后他就跟我爸爸说，他也要奉献传道。他说你们两个都要奉献传道，假如你也奉献传道，我就跟你们脱离父子关系。你哥哥向来不听话，让他去传道，你从小就听话。我弟弟从小听话，他小学5年级妈妈带他到教会，6年级他就决志信主，而且非常认真，非常好的基督徒，听话的不得了。所以我爸爸非常喜欢他，他说哥哥不听话让他去，你从小就听话，所以我相信你一定会做一个正确的抉择，你自己做决定。我弟弟说，那爸爸谢谢你，我就决定传道。他也加入校园团契，跟我一起加入校园团契，我比他早1年。然后我父亲就痛苦的不得了，我们兄弟两个人就迫切祷告。他在台北，我那个时候已经调到高雄，我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迫切祷告求主让他事业有转机，然后看到神的恩典，他就可以悔改归向主。没有想到我弟弟奉献的不到1年，他7月献身，第2年的2月过中国旧年前3天，我父亲的公司就被法院查封，因为他替另外一个公司做保，那个公司恶性倒闭潜逃国外，所以他们连带关系就被查封，然后法院就把银行就把我父亲的船拍卖，一拍卖就不值钱，就负债80万台币。我在校园谈起1个月800块，80万 是一千倍，我简直是要昏倒了。我受到的打击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跟主说，我跟我弟弟都蒙召，都显神，你让我爸爸遇到这样的事，我们怎么向他交代？我们怎么度过这个难关？而且官员不但把船查封，我们已经没有房子，我们租的房子，法院跑到我们家里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部都查封，我们就变成一无所有，连房租都付不起。800块在高雄，我跟我的父母一个月把它用光，正好可以吃饱饭，没有钱租房子，马上就要流落街头。我说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大的重担？我刚刚奉献传道一年半，我是一个年轻传道，才不过20多岁，我没有经验，我没有才华，我什么都没有，我一无所有，而你这样对待我，我的信心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感谢主，就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在教会收到一包奉献，300块，每个月就有300块，是谁奉献的？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天上一定要去找他，因为我们就用了300块租了一个人的阁楼，我就让我父母住在那儿，晚上我回来陪他们，白天我就出去传道，每个月300块，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最严重的一件事，还有一件事，那是过旧年前的三天，过完了旧年三天，马上有个冬令会，300多个中学生就在我以前住的橄榄山。我不但要筹备那个营会，我也是其中的讲员。我记得我所讲的题目是在信心中仰望耶稣，我自己的信心都崩溃了。我每天在跪在神的面前哭，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一堂，我自己的信心都崩溃了，都已经到了我崩溃的边缘。我能够跟那些300个孩子说对不起，我也没有信心，我们散会，或者说我就骗他们要靠主要有信心，都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没有。所以我受到了煎熬和折磨，在那几天简直已经达到了临界点，我崩溃到痛哭，跪在那儿，我说主，不管将来如何，你至少让我这一堂给我讲这个道。就在最后几天，上帝在我的心中工作，忽然之间里面的信心不知道从哪里来，神怜悯我，就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实在看见神很大的恩典和赐福，就过去了。那是2月，我们过了2个多月非常艰难的日子，到了4月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我听到我爸爸跟我妈妈说，我要信主。我远远的听着，我以为说我要恨主，他要恨主也是没话说的。我说爸爸，你说什么？他说我要信耶稣。我说怎么可能呢？爸妈信主15年，你都反对，而且当你的事业崩溃，你非常非常的痛苦，也埋怨上帝，也恨恶上帝，也恨我们，都不管你，就去奉献传道，你怎么会忽然要信耶稣？他说你们以前所说的我都听了，但是他在我的里面慢慢的发芽。你们也说过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以前听了就觉得荒谬，我必须承认我的人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无路可走了，我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就悔改，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受洗。当他受洗起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老太太一个字都不认得，从一个字都不认得学习读圣经，都读了几遍圣经。他跟我妈妈说，他说姐妹啊，15年前你受洗的那天，我就开始为你祷告，为你的爸，为你的先生祷告，感谢主，15年过去，今天神听了我的祷告。哇，我看这个不适合的老太太，她是我的导师啊。 我祷告三天五天就不耐烦了，主你怎么还不停啊？事情很紧急啊！他祷告了十五年，我一点都看不出他紧急，每一天祷告绝不灰心，直到我的父亲就归向了主。二月倒闭，四月信主，六月我的爸爸接到一封信，台湾省教育厅给他一封信，把他派到一个学校去当校长，一个新的水产学校，本来是一个学校的分校，他独立了，所以就把他派到那个学校去当校长。我说爸，你有申请吗？他说没有啊。那他们为什么会派你？他说也许我的朋友觉得我这么倒霉，这么落魄，这么惨，什么都倒闭了，那就替我申请。因为他的资历非常高，他已经到了在台湾的续他的级，已经到了检任一级，再上去就是特任官，特任官就是部长级了。他在大陆已经达到了部长级下面的那级，所以可以做大学校长的差一级，再一级就可以当大学校长。但是那一级做中学校长是绰绰有余，所以他们替他申请，因为他的资历非常的辉煌，所以马上就派他去做校长。哇，六月就发布当校长，然后八月就去上任。当他上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们这个学校以前是一个分校，里面一定有基督徒的老师，你帮我去找基督徒老师。我说干嘛？他说你不是受人团契吗？我现在当这个学校校长，我的学校也要有团契。二月倒闭，四月信主，六月做校长，八月父子就同工了。弟兄姐妹，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是我的安排吗？是我的祷告吗？都不是，我哪里敢祷告让他信主啊？我说主啊，他别杀我就好了，别恨你就好了，我怎么敢说他去当校长呢？我怎么敢说能够父子同工也做团契的工作呢？兄弟们，苦难是很多的，打击是很厉害的，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不是平步青云的，有很多的挫败，我简直是已经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但是上帝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让我看见他的荣耀作为。不要放弃，信心的道路值得往前走，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勇气，给我们这样的力量。隔了几年，我的妹妹从大学毕业，教了一年书，她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也要奉献传道。我说妹，你要先跟我商量商量啊，爸爸，我们哥哥两个哥哥都奉献传道，对他来说已经是不得了，你这个小妹妹你也要奉献传道，我商量一下，直接讲，我爸爸受得了受不了。我爸爸在旁边说，没关系没关系。他就问他说，你清楚神的带领吗？他说我非常清楚。他说好，跟着你的哥哥好好侍奉主。我说妹妹你真福气啊，我那时候都要脱离父子关系的，你现在说跟着哥哥好好的服侍。他就念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一届，就是跟黄子佳院长他们是同一期，然后他的先生也是伯伦康威尔毕业以后到美国到英国的 Aberdeen University 跟新约的神学泰斗 Howard Marshall， 这位神学泰斗两个月前过世，他当初是跟着他学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神学的教授，也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所以我们一家三个人都蒙召侍奉，我们觉得是无比的光彩。这条路是不容易的，假如我要诉说我好多信心的考验，我想我们讲十个钟头也讲不完。我承认每个人都有一些困难，都有一些问题，都有一些挣扎，但是没有一件事过不了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苦难常常成为化妆的伏笔，我们受苦是要叫我们有益，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长进， 因为信心经过考验，就比那被金子试验人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自信，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是建立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加了。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求主让我们这些蒙召的孩子，蒙召的子民，能够在信心中坚持，在信心中侍奉，让我们的侍奉是金银宝石的侍奉，让我们的侍奉是讨主喜悦的侍奉。那我把侍奉的原则和这个这个侍奉的能力啊，这个侍奉的这个动能和侍奉的动机放在明天早上一起来讲。请原谅我，我的规划不够好，所以本来应该已经有三讲都结束，目前我只能结束两个讲，三讲四讲，明天早上一起把它完成。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学习侍奉他。我可以在这做见证，侍奉主最喜乐。刘弟兄有问我说有没有诗歌可以带给大家一起唱，我找那首诗歌，我知道大家都不会唱，所以我就说那首诗也不必放在这儿，因为大家都不会是太老的诗歌，是服侍主耶稣真快乐，这个是非常非常快乐的诗歌，但是我们既然都不会唱，我们就用信心来唱服侍主真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呼召拣选永不后悔，你的计划带领是最美最宝贵，把我的弟兄姐妹恭敬交托在主手中，主啊，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主，在侍奉中长进，在侍奉中喜乐，在侍奉中信心更加坚固。感恩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所以呢，如果大家都不累的话呢，我们就待的时间长一点，我们也不要请王牧师再讲一场，虽然我是很想让他在上面再讲一次，我觉得王牧师也需要休息了。我们有一些小的节目，我们待会儿这个同工我们准备了一些这个糕点，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会后呢就可以去吃一点东西，然后我们到这里可以分享，先请大家留步，现在不要走啊。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里面有没有这个四月份过生日的弟兄姐妹？